来，今天哎呀，今天本节目请到一位太难得的贵宾了。今天是礼拜二，科技 email， 王道环回来了，道环。
大家好。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时间，孙伟星替你代班了两次？
是吗？
哎。他
那总比什么邪门歪道当道好。
是，不，他提到了你的去向。我问他说你到哪儿去了，他说你大概去替 Benz 试车了。你没提到，你不知道这个事对不对？细节我下了节目告诉你。来，今天我恐怕先介绍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是吧？
对对对，《科学人》五月号。那这个我不介绍这个封面故事，因为我觉得其中有两篇文章是。跟我们在台湾的人特别有意思的。第一篇就是要介绍专门报道一个狂犬病病例的一个专题报道。
啊，
那我之所以会挑这一篇是有道理的，那是因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狂犬病的第二大疫区，第一大疫区是印度。
是。
台湾是基本上狂犬病已经绝迹了。假如台湾的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
已经太久没有所谓的本土性的这个狂犬病的病例了。那这个可是中国大陆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疫区，那还有东南亚国家，也是疫区。那我们现在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嘛，那特别去中国大陆特别方便，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到中国大陆去要。预防这个狂犬病。那中国大陆的狂犬病其实是在1990年代中期这个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手段，特别是扑杀野狗，管制这个家犬，
是
它的成效非常的好，所以狂犬病的病例啊降到大概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那可是从公元2000年以来啊，那狂犬病的病例啊像火箭一样的上升，速率上升。那你譬如说这个2006年，也就是去年，那中国大陆出现的狂犬病的病例啊比2005年就增加了将近3成。而且我们 SARS 不是在2003年吗？
是。
那中国大陆曾经他们在网络上爆发论战，那就是啊在 SARS期间中国大陆死于狂犬病的人啊还比死于 SARS 的人还要多。所以这个要对付狂犬病对中国大陆是一个公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不过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狂犬病的，我从小听说是怕水症。后来知道
恐
水症，
对对对，
hydrophobia。
对对，这基本上是从英文来的嘛。
uh-huh.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狂犬病。那狂犬病它的病源是一种病毒，那这种病毒进入身体以后基本上它就是直接的侵袭这个神经系统。那它假如进入这个运动神经系统的话，那你的肌肉麻痹，你的肌肉会这个抽筋，你的肌肉不规则的抽搐，那个由于抽筋或者不规则的抽搐啊，你难以控制啊，又会引发剧烈的疼痛。那假如进入这个感觉神经系统的话，那你就造成你的这个整个的知觉失调，那这个也到了最严重的时候，那基本上就瘫痪了
嘛。
OK， 那之所以会变成之所以会叫做恐水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啊，这种病毒进入身体以后，它一旦发作，也就是症状出现了以后啊，那你身体的肌肉的指挥那就会开始失灵，那这个这一类的病人，那这个他的一看到水，那他基本上哈。他的喉头就有吞咽的反射，那这种喉头这种吞咽的反射或带动的肌肉的这个收缩，那也由于这个他们的运动神经系统已经被病毒侵入了，所以他们这个肌肉只要一开始收缩，那就不是在可以控制的情况之下完成收缩
啊。
那种难以控制的收缩，我们用最日常生活里面的话就是说，就是抽筋，那就是非常疼痛的，非常非常疼痛的。
是。
所以他真正并不是因为怕水，而是因为看到水以后所引起的喉头反射。
是
是是是是这么回事。
哎，那也就是这个死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抽筋是一回事，抽筋会抽死人吗？还是说
没有？你到了
有更深刻的原因，
就是你整个它基本上是走神经系统。那所以你被狗咬了。然后那通常都是这个病毒先在伤口的肌肉去繁殖一段时间，我们就说潜伏期。
是。
那这段时间过了以后，那他们就进入了神经系统。那他就从肌肉的神经慢慢进入你的脊髓，然后再从脊髓进入你的大脑。
是。
那就是这样慢慢的这个沿着中心。向着大脑逐渐的前进了。那这个通常症状一出现，意思就是说这个病毒已经进入了神经系统，
这样不容易救回来了是吧？
那只要有症状出现，通常大概就是死路一条了。所以这个我们其实蛮幸运的，就是狂犬病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人类的疾病。那在中国古老的医书里面都有记载这种狂犬病的药方，那这就表示说狂犬病其实是相当流行的。假如狂犬病不流行的话，不可能有药方。而且你从古代的医书里面，特别是战国时代的医书里面，你就可以找到这种药方。这表示这是一种当时的主要的流行疾病。
是。
那在西方，在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医学书籍里面，也有治疗狂犬病的这个药方。不过我们其实蛮幸运的，就是在1885年巴斯德就已经发明一套免疫疗法，而且非常的有效。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过去100年来对于狂犬病的研究其实相对说起来投入的资源并不够。所以我们对于狂犬病的很多的致死的机制都不是太了解。
反正有这个疗法嘛，
对，这基本上就是说，要是你被狗咬了，你怀疑这个狗有狂犬病毒，
是，
那你事先寻求这个免疫疗法，那基本上都可以救得回来。那你假如不知道，那这个等到症状一出现了，那就是大罗神仙也难救了。
是。
那在2004年，美国有一个小女孩，那她就是症状出现了以后。这个没有使用巴斯德疗法
啊，
结果医生还把他救回来了。
这个很
难，那在西方医学史上啊，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子
哦。
所以这一篇特别报道基本上就是报道这一个例子，
他是怎么样救回来的？
那所以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啊，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像狂犬病，我们台湾已经事实上已经没有本土性的病例了。那我们已经非常成功的扑灭了这个狂犬病。可是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对狂犬病有彻底的完全的知识，
是，
而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这个对付
它。
对，那对我们对于狂犬病致死的机制，事实上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你只要看这篇报道，你就会知道，其实譬如说，因为狂犬病而死的病人。你要是解剖他的尸体的话，你几乎不容易找到狂犬病的病毒。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哈，就是这个病人在他快死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
已经消灭了，
已经有办法去对付这些狂犬病毒了。
是，
可是这个时候狂犬病毒已经对身体这个造成了
不可复原的
修复的这个伤害，所以病人还仍然会死。所以你光从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对狂犬病毒的致死机制的认识跟了解，其实是相当不足的。那这一个美国小女孩被救回来，那医生使用的疗法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他先用人工的手法使得小女孩陷入昏迷状态，英文讲就是 coma。那这个就是换句话说啊，这个医生。就他所这个医疗小组就他们所有的资讯以综合研判，他们认为那大脑在狂犬病毒破坏身体的过程中间其实扮演一些角色。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病毒等于劫持了大脑，使得大脑变成破坏身体最主要的一个元凶。所以他使得大脑陷入这一个昏迷状态，就是让这个大脑不至于这个 在狂犬病毒的胁迫之下做出伤害身体的事情，然后使得身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发展出自发性的
这个免疫
这个免疫力免疫力量，
是，
然后这个自发性再以这个自发性的这种免疫力量呢去消灭身体里面的狂犬病毒。
是的，
所以你读这篇报道是你会发现是其实这个我们对于这个许多的这个很古老的疾病的认识跟了解，
嗯，
那由于某一些幸运的因素，我们可以去对付他们了。
是，
可是我们对于他们的
真正的并不了解了，
这个致死机制反而不了解。
是，我们还有一篇文章是你的专栏啊，提到了这个马拉松。
对，马拉松，我基本上是从这个波士顿马拉松得到的灵感。
嗯、
波士顿马拉松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城市马拉松比赛，
是
它每一年都举行，每一年都在四月的，这个他们的叫做爱国节了，
嗯哼，
事实上等于是美国革命起义纪念日，
嗯哼，
那这个四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这像今年的话，4月16号举行，
嗯哼，
那它已经今年是满110年的，整整满110年，
是，
所以今年举行的是第111届。波士顿马拉松，
嗯，
那这个当天啊，真是凄风苦雨的等等之类的，那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嗯哼，
那这个可是我看到这个马拉松比赛、啊，我突然就有
话要讲，
有个就得到一些灵感，那就是说想要知道就是马拉松比赛，那为什么就是我们从小都认为啊，
嗯、
马拉松比赛其实是代表的人类体能的极限。
嗯、
我以前也一直都这样相信，
是。
可是我去查了资料以后，马拉松全比赛的全程也不过是42.195公里。
嗯哼，
那相对说起来，其实严格讲起来没那么长了。
嗯，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了解一下人体解剖学的话，你会发现啊，人体的构造，就人体的构造而言，其实是人是一种善跑的动物，在整个哺乳类里边。
是，
人是最擅长跑步的动物。你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的话，人不是善于走路的动物，
是吗？
人反而是善跑的动物。
这个、启发我。
嗯 ，OK，
我们是 runner， 不是 walker，
一点不错。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哺乳类里面，我人类是唯一这个身体表面没有毛发的。
嗯哼，
因为哺乳类的，我们从小学就学嘛，哺乳类的三大特征嘛，第一大特征、就是、
体背毛发，
背毛嘛，
嗯、
就是表面上有毛发，
是
人的身体表面没有毛发，绝大部分的身体表面是没有毛发的，
是。
然后相对说起来，人的汗腺也特别多，大概哺乳类里面唯一汗腺最发达的物种就是我们人类。
嗯，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哈、啊、是这个就是说很容易发散体热的。
嗯，是，
就是说，我们因为长途奔跑而在身体里面所累积的那个体热、啊、是很容易散发出去的。
嗯哼，
你看看其他的这个哺乳类，
是
身体表面背了厚毛，所以它基本上不可能跑很久，也不可能跑得很长时间。
嗯，
不可能跑很远的距离的。嗯，所以
包括什么猎豹了、狮子了、老虎。
不，像猎豹的话，那它的时速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超过110公里。
嗯哼，
这是事实。
是。
可是问题在于，
它跑多久？
它不可能一次跑超过这个这个700-800公尺以上，不大可能。
哦，
你知道它保持最高速度的那这个奔跑的距离，也不过就是一刚开始的那。非常短的一段时间而已。
嗯哼，
那人类是善于长跑的。
嗯哼，
那这个其实相对说起来哈，就是几乎每一个人只要受过适当的训练，那大概都可以跑马拉松。我想这是不成问题的。
是。
然后还有，你假如人跟狗来做比较的话，人一定跑得过狗。
嗯哼，
那可是
狂犬病不应该发生。
然后长跑好手，
嗯哼，
假如长跑好手，就是说是这是有一点功力的长跑好手哈。嗯，他跟马比赛，跑马拉松的距离也不会输，
啊，
也就是说，就是42.195公里，
是，
人一定赢。
哦，
你
所以马英九应该背着一匹马，这到南来北往的跑一跑，这样还显示他真是个人呐。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好久没碰到的王道环回来了。道环兄，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这个礼拜的一些新的科技知识，其中一个乳癌罹患率的趋势。
一点不错。那这个是从我们应该从上个月开始谈起，就4月19号出版的新英格兰的医学学报，他们刊出了一篇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妇女罹患乳癌的比例啊，已反自1980年代以来的上升趋势。最近下降了，而且下降幅度是来得非常的突然，而且也相当的大。那这个他们的研究人员是根据这个美国国家卫生院癌症研究所的全国的资料，发现哈，2003年就比2002年，这个乳癌这个诊断的人数啊就下降了，诊断出得到乳癌的人数就下降6.7%。
6.7%，
这是相当高的一个
，就是很明确的一个数字。
对对对，那这个2004年还保持这个幅度，虽然没有进一步下降，可是这个下降的幅度是保持的。
是，
那个专家利用这个统计学的分析啊，结果发现啊，下降的趋势始于2002年的年中，那到2003年，也就整整一年以后才开始平缓下来。就是没有直线的下降，而是平缓下来。
是，
那2004年跟2003年相比没什么变化。
嗯
哼，但是比较2004年与2001年的资料，乳癌的年罹患率下降了8.4%。
是，
不过呢，你假如细看这笔资料的话，你会发现，就50岁以上的妇女乳癌罹患率下降了。
嗯哼，
那下降呢是事实上是超过了10%，
是，
可是50岁以下的妇女的乳癌罹患率继续维持1.3%的增加趋势。OK， 那所以我再重复一遍，
是，
那基本上就是说，美国妇女最恐惧的一种癌症就是乳癌。
是，
那从统计数字上来看哈，从1980年代以来，那个美国妇女得到乳癌的罹患率啊是不直线上升的，不断的在上升。那有一些年是上升的这个幅度较小，有一些年上升幅度较大，可是整体而言是不断的上升。可是根据最近的资料发现，从2002年年中开始，在一年之内，我们从过去的资料来说的话，你可以说是巨降，
是
巨降了，就是急速的下降了，有这达到6.7%的这个幅度。那然后再过一年，那这个幅度是仍然持平，也就是说没有回升。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下降的趋势是真的，而不是在一个年度里面统计学的我们叫做乱流。OK， 那换句话说，这个下降的幅度是真实的一个幅度。那真正的问题在于你要怎么去解释它。
是
OK，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年轻的妇女，就是50岁以下的妇女，那这个乳癌罹患率逐渐上升，那这不仅仅是美国的趋势，台湾也是一样，这事实上也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太了解真正原因在哪里。
不过这个好像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谈到过一个讯息，跟这个趋势的转变有关。
那一点不错，就是2002年年中这一个乳癌罹患率急剧的下降。
是，
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结果就是2002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布了一个研究的结果，那就是指出这个荷尔蒙补充疗法与妇女的乳癌有因果的关系。所以当年这一个消息我们在节目中讲过，事实上这也是全球的一个大的消息。
是，
那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大量的妇女啊又开始停止使用这个荷尔蒙补充疗法。
补充疗法，
对，所以那个药厂损失非常的惨重。
嗯哼，
那你譬如说2002年6月这个消息一公布，事实上是年初的时6月初的时候，这个消息一公布哈，美国使用这个荷尔蒙补充疗法的妇女大幅下降，到了当年的年底，也就是2002年的年底，已经就减少了38%。
是，
那个2003年这个荷尔蒙补充疗法的处方签只有2700万份， 那比2002年就少了将近2000万。
哇，少了一半。
对对对对，
就大家一听到这个国家卫生院的宣布就恐慌了。我
对对对，
就不玩这个了。
对，所以这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就认为是由于美国妇女大量的停用这个荷尔蒙补充疗法，才使得这个乳癌的罹患率啊，大幅度的下降。
嗯哼。
可是这个解释哈，这个解释这个有一些专家还是不同意。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反应实在是太快了。就是说，2002年的6月，
是
你这个放弃就是停止使用荷尔蒙补充疗法的妇女，大量的突然出现，
嗯，
然后这个诊断出乳癌的人就突然大量的减少，
是
那这两者
之间太突然了，
太突然，而且还有一点，这次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乳癌发生的这个最基本的生物学的认识跟了解，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乳癌不会突然也因为你服用这个荷尔蒙就出现。那它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这个癌组织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发展到可以被
侦
查出的阶段
检测出来的。
对，所以那这个有一些学者还是不同意这一个解释。
嗯，
那你譬如说像耶鲁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的副教授泰勒医师，他是生殖内分泌学以及不孕症的专家，他就指出来，即使两者有因果关系啊。那也应该是在15年到10年以后才看得出来，所以到底怎么样解释，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太清楚。
嗯、
那不过我这个月初另外一个研究团队，那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同一批资料
啊哈，
那他们发现啊，那事实上是美国45岁以上妇女，他们的这个乳癌罹患率啊，在这个1998到1999年就已经开始下降了。
哦，
那并不是2002年才突然下降的，
早了4-5年了。
对对对对，
嗯，
那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乳房 X 光摄影。那到了1998到1999年的时候，在美国的普及率已经达到70%以上。
嗯哼，
所以换句话说，这一个研究告诉我们。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罹患乳癌的这个人数跟比例哈，不断的在上升哈。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很可能只是表象。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是诊断技术以及诊断仪器的普及，才造成这一个乳癌罹患率逐渐上升的这一个印象。
那个服用动情素、黄体素的荷尔蒙补充疗法的那个药厂怎么办？
不，你说没错了。我我的意思说，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啊。
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一个五月初新发表的这个研究，那事实上仍然指出了，就是说，2002年年中以来的这么一个这个乳癌罹患率急剧下降的趋势，事实上也存在，也存在。
是，
也就是说哈。你这个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乳癌罹患率下降的趋势是由两个不同的因素所造成的。
嗯，
那一个因素事实上是就是这个诊断这个普及所造成的。
嗯，
那另外一个因素的确是跟荷尔蒙补充疗法这个大批的妇女都放弃这服用这个
动情素
或者
荷尔蒙补充
而造成的。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到现在还是不能够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嗯，
那我之所以想要报道这个新闻，其实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就是说，我们对于癌症的很多基本的生物学的研究，其实还是不够的。
嗯，
我们的知识还是有很多的残缺的地方。像乳癌是其实是过去20-30年来投入资金最大的。一种癌症。
嗯哼，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乳癌的认识跟了解，其实是找到更多的基因，找到更多的形成的机制，而且即使是不同的人得到同一种类型的乳癌，很可能都是因为不同的机制所造成的。
嗯，甚至刚刚讲的那个资料里面，包括75岁以上的妇女，好像那个乳癌罹患率也下降了，那就不能用黄体素使用的这个来解释了。
一点不错。
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欢迎光临。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 礼拜二科技 email， 道涵在现场。道涵，接下来我们谈谈减重药丸，很多人有兴趣的。
一点不错。那这是一个国际大药厂葛兰素史克药厂所马上就要上市的一个减重药丸。那这种减重药丸是不需要医生处方的。那在很快就会在美国推出。那事实上今年二月美国的 FDA 已经批准了。那它的商品名非常有意思，它的商品名是 ALLI， 它的发音呢跟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英文字完全一样 ,ally。那这个 ALLY 的意思就是盟友或是盟邦。那这个他之所以会取 ally 这个名字当做商品名，他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啊，服用这一种药丸的人必须要主动积极的实行减重计划，而不能够只依赖药丸消减体重。
他是你的盟军而已。
对。那这个 ally 预定六月底要在美国上市。
是。
可是呢，药厂已经在各通路门市发放自助手册。他教导消费者关于减重的饮食运动的要诀。他强调即使你服用 ally， 也要改变生活形态才能够达成减重的目的。
是。
简言之，就是健康低脂饮食加上运动才是减重的关键法门。要是改变饮食与运动可以令你减轻 4.5 公斤，那同时服用这个 ally， 那就可以将效果放大1/3。也就是说同样的努力本来可以减重 4.5 公斤，
是，
可是你服用这个药你就可以减重6公斤。那ally 这是一种不需要医生处方的成药，那它只供年满18岁的成人使用。
是。
那它的作用其实是阻止肠道吸收食物中的脂肪。那去油的效果可以达到 25%。
等一下，它不让肠道吸收食物中的脂肪。
对。
那脂肪就排掉。
对。
那会拉稀。
所以你听嘛。所以药厂要推荐你这个服用这种药的人，他应该怎么样去饮食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而且不会带来肠道或身体的不适。然后呢，服用者必须每一天另外服用维生素，因为身体很可能会因为 ally 的作用而摄取不了足够的维生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维生素是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
一点不错。
A 呀 ,E 呀什么
的。对。那不过事实上啊，ally 只是剂量较轻的另外一种药。英文是 Xenico。 那一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我们翻译成曾尼库。
是的。
那现在好像流行的中文名称
罗氏仙，
因为它是罗氏大药厂所出品的。
嗯、
那不过罗氏仙呢，它必须要医生处方。那这个在医生的处方的情况之下，那比较年轻的人也可以服用。
是。
那这个马上要上市的这种成药不需要医师处方的，
但是18岁以上
是必须成年的人才能够。
为什么必须18岁以上的？是因为18岁以上的人才会配合那些其他的这个运动跟饮食的那个意愿才会比较强吗？
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那就是罗氏仙问世以来已经有很多人服用过。
是。
而且也做过大规模的这个临床的实验。
那
所以归纳出这些用药的经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尽可能的让年轻人在医师的指导之下服用会比较这个对身体好。
啊，好的。接下来是寄生虫的洗脑妙招。最有意思。
对。这个有很多寄生虫都是原生生物，就是单细胞这个生物。那弓浆虫就是一种
弓浆虫。
弓箭的弓。浆是
豆浆的浆。
豆浆的浆。弓浆虫是一种寄生性的原生生物。那它这个常见于猫与小鼠的体内。就是猫也有，小鼠老鼠的体内它们也可以生存。那它们也能够传染给人。所以孕妇得特别当心。那这种弓浆虫它们可以在小鼠体内发育到成体的阶段。
是。
但是只能在猫的肠道中繁殖。
那这个它要在小鼠体内发育完了以后，它会透过老鼠的方式进入猫的肠道吗？
对。
这很
快。所以从龚江虫的观点来看啊，完成这个升殖大业的关键啊，就看猫能不能捉到老鼠
了。对
了，那几年以前，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体内有龚江虫寄生的小鼠比较不怕猫
啊。
那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嗯哼，
原来小鼠天生就怕猫。
嗯哼，
一闻到猫尿味就会产生恐惧反应。
是，
可是龚江虫可以在他们的脑子里面消除这一个恐惧本能、
哦、啊哈，
就破坏这个执行这一个恐惧的这个神经线路。
是的，
使得老这个小鼠呢。不怕猫，
嗯哼，
小鼠不怕猫
就很容易被逮到。哎，这个龚江虫太坏了，它不但用小鼠当寄主，还破坏了它的国防线。这个是生物国防的一个重要观念，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厉害的木马屠城的
真的哈、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来，我们来看那个褥疮。
褥疮哈、啊、是身体组织因为长时间遭受压力而导致的缺血性坏死。嗯，
是，
那我们睡觉时经常变换姿势，即使清醒的时候也常不自觉的这里动一下那里动一下，就是要避免身体某一个部位的组织长时间处于紧张或受压状态。
是，
长期卧床的病人最容易长褥疮，那要是照护不周，很容易演变成坏疽甚至菌血症。
嗯哼，
那照护这类病人需要极大的爱心与耐心。那直到现在我们都相信了，妥善的照护几乎能够完全消除褥疮发生的可能。
嗯哼，
因此我们用褥疮来评估病人受到的照护品质。
是，
那在美国啊，许多病人家属都以褥疮作为控诉疗养院照护不周的证据。
嗯哼，
但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医疗团队啊，今年四月初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们指出、嗯、有时褥疮反映的只是病人身体的状况，而不是照护的品质。
哦，
他们发现啊，褥疮不完全是压力造成的、
嗯、
血管功能失调也是噪音。所以健康的人身体某一部位长期受压以后，一旦压力解除，流入的血液会大幅的增加、
嗯、哼，
来补充那个组织的氧跟葡萄糖、
嗯、哼，
可是呢，许多病人的身体这一个反应就失灵了，因此褥疮难以避免，你再怎么小心都难以避免。
嗯哼，
那当年饰演超人的影星李维身体瘫痪后受到最好的医疗照护，
嗯哼，
人不免因为褥疮并发症而过世，就是最好的例子
啊。
那研究人员还发现，褥疮不只发生在皮肤里，许多病例显示褥疮已源自皮肤以下的组织
啊。这也是新发现吗？就
是
不只是在皮肤上，甚至在里面。
对对，是，所以换句话说你这个平常照护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就身体表面嘛。
嗯哼，
那你很难以很早就发现的，那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蹦出来了。
是，
那过去的研究已经显示啊，你即使用尽了照护手段，病人仍然不免发生褥疮。例如去年有一篇报告就指出来，一群55岁以上的病人睡在专门为减轻臀部受到的压力而设计的床上，
嗯，
还是有一成长了褥疮。
他只是为了要减轻臀部受压力，
因为不是你特别是像植物人，那长期躺在床上，
是，
那这个，所以有一些床是专门设计给这一类的病人。
嗯、
那你不管怎么样，好这仔细的照顾，你仍然有一成还会发生褥疮。
是，
那怎么样判断褥疮是因为照护不周或病人本身的因素而发生的？
嗯哼，
这就最麻烦的，没有准则。
是，
那我们只能这样讲，就大体而言，重大疾病期间或之后发生的褥疮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啊。
那长期疗养中心的病人要是发生褥疮，便可能与照护品质有关系。
是，
可是都不是绝对的。
嗯哼，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褥疮当成
纯粹是照顾品质的问题，
一点不是。
非常感谢，下个礼拜再见，
谢谢大家。
2007最接近大自然的声音。